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1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布林肯召开 COVID-19 部长峰会，或者成为世卫以外新机制。上海国安部长黄宝坤被实名举报涉嫌性侵。六位美国会议员访台，中共台海战备巡逻表不满。商务部长指美缺半导体产线构成国安威胁。美军在关岛测试铁穹系统防御中共导弹。拜登政府公布港口升级计划，舒缓供应链危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在10号召开全球部长线上峰会，讨论加快实现疫苗公平和影响的议题。外界关注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是不是会受邀。美方和驻美代表处都低调避谈。不过传媒亦都猜测，美方是不是会将 COVID-19 部长会议视为一个新机制，藉此舒缓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挤所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延续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下旬召开的全球防疫峰会的动能，今次峰会将会聚焦疫苗分配、提升全球疫苗产量、强化全球卫生安全架构等议题。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燃烧全球近两年的疫情已经夺走超过500万人生命。截至目前，疫情似乎还未看到尽头。而国务院的全球疫情因应与卫生安全协调官史密斯9号召开会前传媒简报会，对于受邀名单到目前还未公布。史密斯只是表示会后再提供相关资讯。继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被人实名举报性侵之后，上海国家安全局局长黄宝坤性侵下属的女的消息再次引爆传媒舆论。根据最新消息，揭露黄宝坤丑闻的举报人怀疑受到打击报复。近日一封上海国安局官员沈根林实名举报上海国安局局长黄宝坤性侵他的女的举报信在网上热传，但是随后又传出上海国安局内部通报对这件事辟谣。不过据台湾苹果新闻网11月9号报道，沈根林的女婿黄显德投书爆料话，恶长目前下落不明，太太就逃走到新加坡。黄显德是以电子邮件联系苹果新闻网，希望能够将他的声明公诸于世。此外，黄显德还在声明上亲笔签名。黄显德在这份声明上注明他是韩国人，大学前在韩国读书，之后长期住在新加坡，纽约市立大学硕士，新加坡房地产股票分析师、金融从业员，目前自行创业等经历。据台湾外交部证实，9号傍晚，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康宁在内的6位国会议员抵达台湾进行访问。据了解，今次访问台湾的除了美国6位参众议员之外，还有2位美国军官，美方一行总共13人。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今次访问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协调安排的，访问是在台美互信和协调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就未有提供更多细节。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基于尊重访客的意愿，相关资料将会在适当时候对外讲明。目前美国参议院刚刚提出台湾阻吓法案，要求国会每年拨款20亿美元，强化台湾抵御中共侵略的能力。而今次访台的参议员康宁正是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另一方面，五国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亦都证实了这次行程，但是他亦都向媒体表示， 国会代表团乘坐军机进行旅行，并不是很罕见。外界预计今次参众两院多名议员访台，将会同蔡英文总统会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呼吁国会提供充分资金，增加美国国内的半导体产能。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面临着解决晶圆短缺的压力，晶圆不足已经令汽车、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消费性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各种产品的生产陷入困境，连带导致价格飙升。雷蒙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说，美国境内没有生产半导体，不单只构成经济威胁，也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我们需要国会，需要众议院尽快通过晶圆法案或者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让我们在美国生产更多的晶圆。今年6月，参议院亦都曾经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当中，包括520亿美元的经费，用以促进半导体研究、设计和制造。不过该法案目前还未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据《华尔街日报》11月9号报道，以色列著名的铁穹拦截系统只能够防御有限类型的导弹。美国正在制定单独计划，以加强防御由太空降落的中共弹道导弹。据测试铁穹表明，随着五角大楼将中共视为第一大挑战，美国军方各种硬件都将会进入亚太地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主任汤姆·卡拉科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保卫关岛空军基地和那里的其他设施，真是很难向太平洋投射力量。关岛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拥有大约19万美国平民和军人。关岛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距离中国大约1800英里，是美国领土距离中国最近的基地。而中共轰炸机机队能够发射可以抵达关岛的掠海巡航导弹，这亦是美军安置铁穹系统的原因。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将会采取行动，改善美国港口的货运能力，舒缓目前影响全球商业的供应链问题。白宫在声明中说，虽然美国港口是美国经济的基石，但是过时的基础设施和疫情大流行已经令它的运作功能紧张，并且危及全球的供应链。声明指出，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表的报告，2018年美国港口支持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和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但是该报告亦都警告，在基础设施现代化和维护基本设施方面，这些港口正面临着大量挑战。声明表示，由于接收能力有限，美国过时的港口难以应付大型船只所带来的货物激增。总体来讲，资金不足的美国港口和水路基础设施对美国的家庭、经济和全球竞争力都造成了实际损失。此外，白宫已经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投资将会创造高薪工作，并且帮助美国在竞争中战胜中共。而这项两党基础设施协议亦都已经为美国港口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联邦投资。大家好，我是黄玉，今日是11月11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号举行。11月9号，特首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前表示，虽然未来几星期内或者无法同大陆恢复通关至相当规模，但是政制事务局已经同港澳办等大陆单位研究怎样俾在大陆居住的港人投票。林郑仲指，由于香港法例规定选举行为必须在香港发生，所以需要安排身在大陆的港人过关，在口岸票站投票，并且容许他们免检疫返回大陆。原定于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被港府以疫情为理由杀停，其后港府取消4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引发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总辞。今年港府以国安法名义逮捕参与2020立法会初选的47名民主派人士，自此立法会内只是剩低亲政府的建制派声音。今年3月，中共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立法会由原本的70席增加到90席，除了在旧有的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之外，还新增了40席选委会界别，而地区直选议席将会由旧有的35席降至20席，功能组别亦都由35席降至30席，咁表示立法会将会在建制派的全权掌控之中。11月9号，林郑表示到目前收到111份立法会提名，并且透露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展开，争取11月26号之前完成。至于就疫情影响通关，怎样安排长居大陆的港人投票，林郑月娥表示看不到几星期内中港会实现有规模通关，而基于法例所限，立法会投票行为必须在香港发生，所以不存在在内地设投票站的做法，因此将会在香港的口岸设立票站，但是重点是令到投票人士返回大陆的时候不需要检疫14日或者21日，否则亦都很难说服他们返香港投票。另外，林郑表示已经安排了10多位行政主任借调到选举事务处协助立法会选举工作，又指今次涉及三个板块点票，除了地区直选由不同地区投票站变身为点票站之外，其余两个板块都会运送票箱到中央点票站点票。以往两三届多个功能组别候选人自动当选，但是今次28个功能组别绝大部分有竞争，相信点票工作会比以前繁复，因此需要增加人手和电脑资源。林郑估计投票日会动员超过36000名公务员，包括现职和刚刚退休的公务员以及公职人员，以确保选举当日一切顺利。不过今次立法会选举被民间指为亲共团体的内部表演，外界预计投票人数和投票比率将会大跌。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外国记者会上星期五公布一项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感到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尤其他们的消息来源不愿意被引用，亦都不愿意讨论敏感议题。调查亦都显示近50%受访者表示正考虑或者已经计划离开香港。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有新闻工作者被检控，他认为某些方面香港的新闻工作环境可能比中国大陆更差，担心基本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够全面。有学者分析，香港过去是东南亚地区的新闻资讯中心，国安法实施之后近50%受访者考虑离开香港，反映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1943年在中国大陆重庆成立的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 FCC 迁移到香港，是驻香港外籍记者和本地记者的重要交流平台，经常举办专业讲座和午餐会，并且邀请世界各地政商界人士发表演讲。去年6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制定港区国安法，并且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到而家超过一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外国记者首次进行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问卷调查，在8月下旬至到10月下旬向该会记者会员发放问卷，总共收回99份，占总问卷大约 25%。其中70位受访者是来自外地的传媒，29名受访者是来自香港本地的传媒。外国记者会上星期五公布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感到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尤其他们的消息来源不愿意被引用，亦都不愿意讨论敏感议题。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边个放风习近平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上众五人选呼之欲出，彭帅事件没那么简单，债券损失扩大，中国房地产危机引美联储警告，巴菲特没票可买意味着什么？ SpaceX 展示巨型筷子用于夹住并回收飞船。选举前制造恐怖，三人转发贴文被捕可囚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边个放风习近平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上众五人选呼之欲出。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指，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历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都和接班人有关，习近平打破了旧的继任制度，他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继承制度去解决接班人危机。海峡时报消息说，根据习近平初步确定的框架，他可能不会只是指定一个继承人，而是在明年二十大提拔一个以上的下一代领导层进入常委会，测试他们的忠诚度和政治敏感度。报道重点名五个可能被习近平相中的人选，他们分别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办主任丁薛祥、副总理胡春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以及是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海峡时报仲话，中共内部人士认为，习近平同时亦应该接受同佢同一年龄段嘅人留喺常委会，因为咁做可以转移对习违反七上八落原则留任嘅批评。评论人士黄笃然就话，习近平今年68岁，明年二十大69岁，同习近平同年龄段嘅主要系韩正同王沪宁。韩正今年67岁，明年68岁，王沪宁今年66岁，明年是67岁。所以所谓的内部人士说，亦应该接受同佢同一年龄段的人留在常委会，应该是指江派的韩正。二十大江派不太容易在常委中留任，目前亦不太可能将自己人送入常委，只能寄望江派常委留任。所以这个内部消息人士是替江派放风，这种政治立场显示，这个内部消息人士本身非常可能就是江派，至少是亲江的，亦不太可能是习近平派系的。以上放风六中全会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习近平相中五人选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消息人士还说，在推翻邓小平有关任期限制、集体领导等等规则之后，习近平还可能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背离邓小平，也就是恢复并出任党主席一职。由于中共党主席没有任期限制，那习近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去选定接班人。彭帅事件没那么简单。冇几耐前，中国网球女星彭帅实名举报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对佢长期性侵。虽然佢嘅微博发文好快被删除，但消息仲系令外界非常震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嘅西方主流媒体都作出报道。民运人士王丹最近喺自由亚洲发文话，对于这件事，很多舆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认为从中隐约看到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子。对此亦有一些评论认为是阴谋论，这件案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女性受到权势者侵犯的新案例，他们从流行的 MeToo 运动角度诠释这件事。但其实件事没有那么简单。王丹话，首先并唔否认呢个系典型嘅女性受害案件，呢度当然亦有 MeToo 运动嘅视角，呢个系毫无疑问噶。但系系咪就可以将呢件案单单局限喺女权运动嘅范畴呢？我认为件事并唔系咁简单。有人认为张高丽喺18届政治局常委中排名最后，并冇几大权势，退休后更系冇乜影响力。习近平冇必要攞呢个过气嘅人开刀，呢个睇法嘅错误在于，历史上所有嘅权力斗争，被直接整肃嘅人并唔一定就系斗争嘅真正目标。中共嘅内斗更系擅长杀鸡儆猴嘅一套手法。张高丽或者并唔系最有影响力嘅中共元老，但作为江派人马中嘅大将，让张高丽身败名裂， 就是被整个江派，被江派的掌门人江泽民和曾庆红难堪，或者是被他们一个警告，了解中共内斗特点的人不会用某个人的排名高低去判断他是否会成为内斗的牺牲品。亦有人认为，如果彭帅事件有政治背景，彭帅的发文就不会在20分钟内全网删除。这种看法亦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以中共网络监控的强度来讲，好像张高丽那样具有前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名字，都是属于高度敏感的监控对象，一般来讲根本就不可能在微博发出来。但彭帅的发文不单止发到出来，还在网上流传了20分钟，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已经足够令张高丽的丑闻在国内外闹到沸沸扬扬了。这一点从事后国际媒体大幅度报道以及海外网络的热议就看得出，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当局当然就没必要让彭帅的文章继续留在网络上。这样的话，同一贯的网络管控措施不符，内部政治斗争的痕迹就会过于明显。这种类似宫廷内斗的细腻和深沉的用心，当然不是简单的思维可以解释的。另外还要看到，如果彭帅事件只是单纯的一个性侵案举报事件，就无法解释当局一直到现在为止令人奇怪的沉默。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人针对前政治局常委作出这么严重的指控，是过去从来未有过的。按照中共历来的维稳做法，绝不可能单单是删除帖文了事。张高丽作为前政治局常委，他的形象关乎到中共高层的整体形象，中共理应通过胡锡进之类的外围发言人的嘴作出一定的澄清。但奇怪的是，至今中共完全置之不理，任由外界议论纷纷，这个才是最耐人寻味之处。难道张高丽被抛弃了，中共的宣传机构不出来为张高丽辟谣，就足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彭帅事件没那么简单。债券损失扩大，中国房地产危机引美联储警告。目前债券抛售已经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房地产行业和其他领域。美联储在星期一警告，中国房地产业的危机可能会威胁世界经济增长，对全球金融系统构成潜在风险。美联储礼拜一在他每年发布两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压力可能会令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堪承受，并可能波及到美国。美国富国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注册投资顾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驻美国的全球市场策略主管克里斯佛托说，美联储担忧的核心是中国的房地产活动正在放缓，但开发商有大量债务，其中一些开发商比如是恒大的债务已经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克里斯佛托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广泛的联系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最终可能导致失业、中国股市下跌和通货紧缩，随着中国减少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这个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美联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和之前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根据美联储8月至10月对26个市场联系人的调查，中国对美国金融稳定风险的影响占据突出地位。即使持续的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和抗疫苗的中共病毒变种仍然是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但其次就是对中国监管和财产风险的担忧排在美中紧张局势之前。而美联储2月至4月进行的调查中，唯一同中国相关的担忧就是它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巴菲特没票可买意味着什么？ 1492亿美金，这个是巴菲特公司巴郡哈撒威的现金储备。因为手上的钱太多了，就算芒格用放大镜看完每一份财报，亦没有为巴老爷揀出一间可供投资的高回报率公司。没有票可炒的巴菲特只能买回自家股票，严冬正是正正临近。巴郡哈撒威一直令华尔街寄予厚望，两位90岁的老爷子秒杀一众华尔街精英，他们预期老爷子的公司第三季度营收能达到742亿美金，去年同期是630亿美金。最新的财报让华尔街失望了，老爷子们咬牙先搞出705亿美金营收，不单止营收不及预期，103亿美金的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了 65.7%， 令华尔街大跌眼镜。营收不及预期、利润大规模下滑背后，巴郡哈撒威的现金储备飙升到1492亿美金，再创历史新高。作为首席执行官，巴菲特而家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限制了公司的创收能力，账上的大量现金买不到高投资回报的资产，供平成本的上升促使公司进行回购。巴菲特只能买自家股票了，一举买了76亿美金。巴菲特没票可炒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巨变。巴菲特曾经长时间徘徊在苹果的大门口，一直到乔布斯离世，库克坐稳苹果的江山，巴菲特先以消费品的概念重仓苹果，现在碳中和概念如火如荼，新能源产业链成为资本的宠儿。但鲜见巴菲特的身影，当特斯拉的股票创新高那阵，不少人呼吁马斯克释出筹码，巴菲特依然无动于衷。为什么呢？股价飙涨不是巴菲特的菜，一只股票想进入巴菲特的股票池，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净利率高于 5%， 毛利率高于 40%，净资产收益率高于 15%。 这个标准证明这间公司的收益和销量很高，销售成本低。特斯拉现在利润率提升到 14.6%， 但是毛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除了新能源产业链，其他行业没有跑出令人欣喜的黑马，甚至因为周期蓬勃的原因，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创新活力。巴菲特希望通过回购消化快速膨胀的现金，背后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多个周期行业在以新能源为首的产业重构过程中，传统行业失去资本的关注，投资减少导致资源匹配失衡，周期出现大规模躁动，经济陷入衰退状态。当周期退去，万物难以即刻进入盛衰循环，如果陷入萧条，恐怕在巴菲特的三个原则下，短期内难以找到理想的股票。SpaceX 展示巨型筷子，用来夹住并回收飞船。10月29号 ,YouTube 频道 NASA Space Flight 展示的现场视频中，第一次出现了 SpaceX 建造的巨型筷子机械臂，这双筷子用来夹住降落的星舰飞船。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装有这双筷子的塔楼称作机械哥斯拉。星舰是 SpaceX 公司开发的一套全部可回收的航天器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命名为超级重型的第一级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行器，两级都由不锈钢材料制成，望落去闪闪发光，好具有未来感。八月，马斯克在推特上第一次透露了这个大胆的设计。 SpaceX 将设计一双机械筷子夹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飞行器，考虑到飞行器的重量和速度， 呢套設備必須達到相當精確的程度，任何一啲差錯都會導致回收失敗。馬斯克在宣布呢個諗法後，一位 SpaceX 迷隨即製作了一個回收過程的動畫，亦發布在推特上。馬斯克回覆話：差唔多就係呢個樣啦。之後 ，SpaceX 公司辛勤咁趕工製造呢雙巨型筷子，整個塔樓高440英尺。近日星艦飛船成功完成靜態點火測試，即是在發射台上點火後但不發射升空，這個意味著公司很快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夾住飛船回收的測試。不過現在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正是審理對 SpaceX 發射基地的一些投訴，反對方稱 SpaceX 對德州博卡奇卡發射基地周圍的環境造成不好的影響，調查仲喺度進行中。馬斯克在推特上話，如果監管機構放行，星艦系統最快11月就會測試發射。選舉前製造恐怖，三人轉發貼文被捕，可囚三年。中共人大改造香港选举制度后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举行投票。香港廉政公署11月9号突然拘捕三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网上转发贴文呼吁市民投白票，但是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囚三年。这个亦是条例修订后首次有人被廉署引用新罪行拘捕。廉政公署发稿称，9号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乎29岁至65岁。他们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27A 条，即是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廉署说，三名被捕人涉嫌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互联网转载贴文呼吁市民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白票。廉署在行动中检走几部手提电话，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仍然在进行，不排除再有进一步执法行动。廉署完成调查后会将结果交给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是否作出检控。廉署说，任何人士干犯条例第 27A 条，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三年和罚款20万，呼吁市民严守法规，切勿参与不法呼吁或者转载相关违法内容。综合明报和立场新闻的报道，中共人大改造香港选举制度后，政府修订条例并引入两项罪行，除了上述的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是投无效票，还包括将故意妨碍和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列为舞弊行为。今次是修订后首次有人被廉署引用新罪行拘捕。据了解，本案和流亡海外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在10月29号 Facebook 发布的如水计划贴文有关。该贴文呼吁港人总动员投白票，以反制不义的选举制度。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在10月30号展开当日。廉政公署发声明不点名指，留意到有人在互联网上呼吁市民在该选举中投白票，指属于违法行为，又表明会要求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或者网站移除违法内容，但臉書至今仲係冇移除。該貼文有超過3500個讚好同超過600次轉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不容樂觀，前哨失守，民主黨議員跳船潮越演越烈。緊盯六中全會，美從三點考察研究對華政策。美国指控两名勒索黑客，全球已逮捕七名。美国开放了国际旅客订机票暴增450%。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被睇作中期选举前哨站的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大选，结果显示共和党获得选民青睐，而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亦从中睇到了政治风向对他们不利。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众议员宣布将不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寻求连任。据 NBC 的报道，维珍尼亚州三个最高行政职位被共和党翻盘的风向标显示了民主党人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受挫，而新当选的杨金亦非同一般。根据对杨金纳税表的审查发现，他在过去五年来向慈善机构捐赠了数千万美元，超过他收入的 40%。 长期偏南的佛州翻红而掀起的杨金效应让众多众议院民主党人对连任之路感到悲观。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众议员宣布明年中期选举不打算再连任，从十月开始就可以观察到民主党籍众议员跳船现象。其中特别以在众议院任职超过60年的众议员普莱斯和多尔决定不再参选最受瞩目。其他亦宣布不再连任的众议员多来自民主党艰困选区，比如坎塔基州的阿尔穆斯和亚利桑那州的安柯帕特里克。而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亦陷入空前危机中。11月8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 58%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对于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划错重点，在年轻族群中亦无法获得青睐。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对民主党转为失望。11月4号，艾默生学院在对1000名登记选民进行的一项民调亦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总统选举对决中，川普将会领先于拜登。这些都让民主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民主党的选情不乐观，会导致议员参选连任意愿不高，而议员们不愿参选连任，导致民主党选情进一步恶化。目前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中，民主党以221-213的占微弱多数席位。据 NBC 新闻报道，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公关部主任阿当斯说，当总统施政不受欢迎时，他所属的政党往往会在中期选举中输好惨。现在拜登支持率的下滑速度比自由落体的圆球仲快，聪明的民主党人都纷纷逃离众议院，这些都是为共和党增加席位而腾空间。11月8号，为期四日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登场，习近平就历史决议向全会讲明。有分析认为，中共的重点在党内斗争，作为二十大的前哨站，美国会从三个方面考察六中全会，由此研判对华政策。另外，川普亦警告拜登政府对中共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这个显示了软弱性。11月8号，中共官喉新华社发了一篇五到八字的新闻稿，宣布六中全会开始。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向全会做了工作报告，并就历史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讲明。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恩茂接受采访表示，中共通过历史决议应无异议，但通过之后诸多的内政外交问题仍然严峻，尤其美中关系。郑恩茂说，虽然美国一再强调美中之间并非冷战关系，拜登不称中共为敌人，但是强调中共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仍将在美中贸易协议、台海、气候、印太战略等方面持续对中共施压。政论学者王君涛对大纪元说，从六中全会拜登可以观察到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会告知他中国将来会往哪里走，第二六中全会后习近平会将自己的人马提上来，第三反习近平的势力还有没有可能再杯葛他。王君涛说，这些都是拜登要考虑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背景，而六中全会是一个观察机会，美国应该早已开始研究二十大之后的对中政策，因此六中全会自然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对于美国会不会改变对中共的态度，郑恩茂表示，自从美智库在发表文章警告后，美国尤其是华尔街与建制派 对于习近平的批评不绝于耳。金融大鳄索罗斯连发公开信批评习近平，仲呼吁国会立法限制投资中国。另外，美国在台海政策上的多次表态，表示对台湾是有承诺的。郑一毛认为，从这一系列动作都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习政权的不友好态度。而黄君涛亦表示，美国会继续准备围堵中共，该怎样还是怎样。据福克斯11月9号的报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警告说，拜登在9月与习近平第二次通电话，白宫说这次讨论是美国为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还说在那次通话后，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转向冲突的责任。而川普警告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向中国表达的好方式，他认为拜登向北京传递了软弱的信息。11月8号，美国指控了两名对美国公司进行勒索软件攻击的外国黑客，而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经逮捕了7名涉嫌与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黑客。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1月8号宣布，对乌克兰人亚罗斯拉夫·亚申斯基和俄罗斯人叶夫根尼·波利亚宁提出指控，指称他们是 Arrivo 勒索软件黑帮团伙的一员。这个勒索软件黑帮团伙和最近几个月针对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的勒索案，以及7月4号独立日周末的网络攻击案有关系。加兰说，司法部正在不遗余力地识别来自任何地方用勒索软件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美国财政部亦宣布对这两人进行制裁，亦对勒索软件黑帮团伙所使用的虚拟货币实施制裁。除此之外，欧洲执法当局亦在11月8号宣布，他们逮捕了另外两名涉嫌与罗马尼亚 Arrivo 有关联的勒索软件操作员。科威特当局上周逮捕了一名已被指控的黑客，韩国当局自去年2月以来已逮捕了3名黑客。欧洲宣布说，自去年2月以来，全球已经逮捕了7名涉嫌与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黑客。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哥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未来几日和几周内，你们会看到更多人被捕，以及没收从勒索软件攻击得到的不义之财。另外，一项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确认，9个国际组织受到一个与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的入侵。专家称，中共这次入侵的策略是广散网，攻击目标机构使用的服务器和下载软件，而不直接攻击目标，使这些机构在不知不觉中中招。CNN 11月8号报道说，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托的报告中指出，2021年美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网络黑客和其他在线犯罪攻击，这些很可能和中共支持的黑客相关。派托分析说，黑客行动规模不大，被入侵的机构涉及国防、教育、能源、医疗保健和科技等领域，黑客们使用的手法和工具符合中共黑客组织红猫使者的做法，而这个组织是中共政府资助的。据《Axios》报道，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计划成立一个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并任命一个新的特使来监管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应对黑客攻击，目前计划等待国会批准。美国陆空边境从11月8号起将对已接种的国际旅客开放入境，解除了2020年初颁布的旅行禁令。美国一开放，使到国际旅客订机票暴增 450%。 联合航空估计，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人数11月8号当日会比一周前的一日增加 50%。当时搭乘联航班机入境美国的旅客人数约有2万人。达美航空执行长巴斯坦恩提醒旅客说，要做好排长龙的心理准备。根据达美航空估计，自从美国宣布将会重新开放边境的6周以来，国际订票比6周之前相比足足暴增了 450%。 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美国原本规定过去14日内 曾经到过全球3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禁止进入美国。这33个国家包括26个新根区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巴西、英国、爱尔兰。美国旅游协会指出，这些国家在美国2019年的国际观光旅客当中共计占有 53%。 大流行病期间，墨西哥、加拿大赴美旅客骤减，使旅游相关行业受到重创。自从2020年3月以来，国际游客严重缩水，让美国损失了将近3000亿元的出口收入。另外，据路透社报道，自从美墨边境陆路观光开放的消息传出后，有数百名中美洲移民抵达位于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城镇提旺纳，希望有更容易的管道可以入境美国，并向美国申请庇护。美国劳工部11月9号表示，10月份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8.6%， 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年增长率。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在本月上涨 0.6%， 符合道琼斯的估计。这个亦是通胀继续和美国经济带来压力的一个指标。对商品的需求大于对服务的需求，再次引发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 1.2%， 而服务价格仅上涨 0.2%。 建筑价格跳涨 6.6%， 有三分之一的商品价格增长来自于汽油价格的飙升，上涨 6.7%。 牛肉和小牛肉的价格代表集体下降了 10.3%。 轻型卡车的指数是今年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它和居民用电一样都有所下降。在服务方面，需求服务价格增长的 80% 以上来自于汽车和零部件，是增长了 8.9%。 生产者物价指数报告是本周两个关键通胀数据之一。劳工部11月10号将会公布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将显示所有商品的月增长率为 0.6%， 折算成年增长率为 5.9%。目前美联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通胀数据，专家们普遍认为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与大流行病相关的供应链冲击等因素推动的，明年将有所缓解。然而美联储承认通胀压力的持续时间比想象的要长，上周美联储投票决定开始降低每月购买债券的步伐，市场一直在为更积极的加息定价。花旗集团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不得不加快其每月1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削减计划，并有可能加速至每月225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量化宽松计划将在2022年4月前完全结束。若果通货膨胀继续成为一个问题，美联储将会开始提高利率。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9号是中共19届六中全会第二日。今次会议的重头戏是推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评论认为，决议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历史划分为毛、邓和习的新时代，为习近平20大连任做准备。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现在六中全会开了两日，所显示出来的确实是中共内部是同意让习近平成为一尊，20大继续上位，让他成为同毛泽东比肩的这样一个中共的领袖。这个过程做得非常辛苦，因为他没有相应的那些政绩，但是又要拔到这么高，于是就要想很多的办法，即是牵强附会。总而言之，就是硬要往上拔，因为这些叫做政治需要。此外，时评人蓝述仲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中共他要开始在全世界建立起以中共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他在意识形态上将会越来越同美国以及 整个西方世界对立，用他的那种意识形态对外进行扩张，特别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一定要看到中共他已经成为一个不但是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下一代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威胁，而且他将会对今后的100年里面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人道带来巨大的威胁。当日中共侯氏新华社发表名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长篇述评，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呈现指压之势，出现了77次，毛泽东出现6次，邓小平出现2次。在这篇长达12500字的文章当中，江泽民3个字不单止完全没有出现，3个代表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3日之前，新华社的另一篇特稿《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当中，习近平出现153次，毛泽东出现5次，邓小平4次，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次。仅仅过了3日，习近平就让江泽民和他的3个代表从新华社的长篇述评当中彻底消失。外界认为这样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来讲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方伟表示，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要将习近平摆高，江泽民当然就要压低，所以江泽民、胡锦涛就要压低，不能够有抢他风光的嫌疑。第二个是说习近平现在肯定是不喜欢江泽民，因为在背后搞他手脚的包括孙立军背后大老虎阴谋集团到底是哪个，我想江泽民、曾庆红是脱不到关系，所以对习近平他亦都没有任何的动力去将江泽民摆到什么位置上。至于如果习近平20大继续连任，会否对江泽民落手，方伟的看法是可能他会放江泽民一马，但江泽民下面的曾庆红他们，他会不会收拾他，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做什么动作，习近平会觉得有威胁，他需要有反应，所以这个也都要继续观察。11月9号德国人庆祝柏林围墙倒塌21周年。30年前象征德国分裂的标志性建筑柏林围墙被推倒，30年后柏林围墙又重现德国。柏林围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号，到今年已经60年。起初它只是铁丝网和砖墙，后期却扩建为配备瞭望塔、混凝土墙、壕沟等设施组成的死亡地带，并有士兵和巡逻犬日夜看守。东德政府目的是要阻止居民经西柏林逃往西方，很多尝试跨越边境的人在此死于枪下。1989年11月9号，东德政府宣布放宽居民出境限制。当晚，人群聚集到柏林围墙两边并穿过边境，自称围墙啄木鸟的民众开始打烂墙壁。不够一年之后，东德军队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围墙。大约3个月之后，分裂的东西德实现和平统一。倒塌了30年之后，柏林围墙又复活。一道新的柏林围墙出现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纪念活动当中，由政治家、基督教会、音乐人和其他公民团体联合举办，在全德国超过200个城市开展，旨在将不同年龄的世代连结起来，公开地共同庆祝柏林围墙的倒塌和德国的和平统一。活动负责人奥廷豪斯童年时生活在当时的西德地区，至今仍对当时两德边境的警卫、警犬和等待过关时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犹新。随着时间过去，大众却似乎开始渐渐淡忘。奥廷豪斯想借由公开活动再次呼唤起这些记忆，呼吁高举代表和平非暴力的烛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些经历和记忆消失。新柏林围墙由4块水泥墙体组成，没有铁丝网，而民众仍然热爱在墙上涂鸦，墙上有各色文字，统一、自由、希望、拒绝暴力，为了一个充满爱的更公平的世界。爱和和平比恐惧更强大，永远不要战争，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爱德国等等。此外，墙上还见到2行简体中文字，愿自由归中国。这些文字和这一面柏林围墙一起，每年都会在法兰克福竖立一整日，随后在仓库里面静静地待上一年，等到下次纪念日再被涂上新的愿望和祝福。 塞尔维亚中部一座中资炼钢厂数百公尺以外，一处村庄被厚厚的红色粉尘覆盖，五九十年时间，当地人患癌率翻了四倍。当地居民希望炼钢厂协助清理环境，或者是干脆关闭。路透社报道，根据斯梅代雷沃公共卫生机构统计，当地的10万人口在2019年有6866人罹患癌症，较2011年大幅攀升。中国河钢集团五年前斥资4600万欧元从当地政府手中收购该厂，在塞尔维亚中部的雷迪纳克村，一名罹患喉癌的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居民不能够将洗好的衣服晾在户外，还必须使用醋来擦去车上堆积的粉尘，用水是洗不走的。环保组织负责人科斯蒂奇表示，9月的分析报告显示，红色粉尘当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每年有120日这个城镇的空气品质远低于欧盟标准。红色粉尘含有很多油脂，会黏附在肺部，导致呼吸困难。中共国已经在塞尔维亚投资几十亿欧元，塞尔维亚正在等待加入欧盟，但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这20多年间同西方国家关系不睦，倾向同北京寻求密切关系。当局表示，他们准备处理中资企业的污染问题。能源和采矿部部长米哈伊洛维奇上个礼拜表示，污染制造者不单止会被罚款，如果他们无法减少污染，就必须停止营运。美国高阶官员9号表示，美国打算明年1月投资全球5到10项大型基础建设计划，作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扩大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路透社报道，这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辛克上个礼拜率领代表团出访期间，确定塞内加尔和加纳至少10项有望发展的建案。官方持续同政府同民间领袖会谈，寻找将由 G7 在今年6月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所资助的建案。这一名官员说，相关计划可能会在12月 G7 会议当中敲定。美国代表团9月访问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年底前将会有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亚洲。官方先前表示， G7 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目的是在2035年前填补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为中共国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美国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包括股权、贷款担保、政治保险、补助和专业技术，以聚焦气候、卫生、数码科技和性别平权。这一波行动寻求确定可以在明年初推出的旗舰建案。塞内加尔和加纳官方乐见美方提出同中方不同的保证，美方不会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可能导致日后扣押港口或者机场的附带协议。讨论的投资案包括可能在塞内加尔为西非建立一座疫苗制造中心，加强再生能源供应，促进贷款给女性所拥有的企业，以及缩小数码鸿沟。美联社报道，9号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防止种族灭绝中心公布的最新报告当中说，现在有合理基础可以相信之前中共当局被控对维吾尔族采取的违反人道罪行还在持续增加，当局并同步行动掩饰问题的严重性。该纪念馆良知委员会主席白恩斯坦表示，中共政府尽全力不给维吾尔族受罪的消息曝光，中共政府必须停止攻击维吾尔族人，并允许独立国际观察员调查，并确保这一类犯罪已经停止。这一份最新报告引述了目击者证词，取自意见人士的公开资讯，人权团体提供的讲法，借此扩大馆方去年3月的成果。去年的发现指出，中共曾经迫害、非法监禁、严重剥夺维吾尔人的人身自由。最新发现纳入强迫绝育、奴役、虐待、强迫转移等指控，美国政府已经断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等同于种族灭绝。 防止种族灭绝中心主任基科勒表示，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的攻击，不论规模和严重性都令人担忧，对维吾尔族个人、家庭、社群的伤害已经留下深刻的身心疤痕，这些暴行带来的创伤将会伤害几个世代的维吾尔人。国际社会应该被这份59页的最新报告唤醒，加强施压北京，停止在新疆的镇压。据估计，新疆有100万人以上被关在拘留营，43国签署声明，谴责新疆当局虐待和镇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宗教和族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